揭穿生死轮回秘奥，只是超越生死之道。陈冰教授，佛教生死学。第三节，度亡济忧。佛教更重视对亡者死后追福、追荐、超度，由对亡者死后的尽责与实际利益，解除亲属人死永灭的深刻痛苦，以利益存亡。这可谓佛教死亡危机干预的独特方法。为亡者追福之志，本出原始佛教，其方法是布施僧尼。佛经说，人死之后，家属应代为亡人，将其生前衣物遗产施与僧尼，或用其财物斋僧、设饭食供僧尼食用，这样可使亡人的终有得到布施僧宝的福报。随愿往生经说，若以亡者延伸之具，旁与屋宅、园林、浴池以施三宝，此福最多，功德力强，可得拔彼地狱之殃。南传长部教授释迦罗经佛言，子女有义务行善，并将功德回向给去世的父母。俗家人亡故，僧尼应安慰祝愿。摩诃僧祇律卷三四明威仪法之一说，为亡人施福咒愿记曰，一切众生类有命皆归死，随彼善恶行，自受其果报。行恶入地狱，为善者升天，若能修行道，漏尽得泥环。大唐西域记卷二说，出家僧众在丧葬时不可嚎哭，父母亡丧诵念酬恩，追远慎终，实资名福。大乘地藏菩萨本愿经利益存亡品说，人命终后七七日之间，亡者如痴如聋，或在诸司辩论审定业果未测之间，千愁万苦念念之间，希望骨肉眷属为之造福救拔。此时若能更为身故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，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，得生人天，受胜妙乐，现在眷属利益无量。优婆塞戒经卷四说，若亡者堕于恶鬼道，需要亲属为其作福追福布施，奉劝人们为恶鬼勤作福德。若以衣食、房舍、卧具、资生所需施于沙门、婆罗门等贫穷乞士，为其咒愿，令其得福，以是施愿因缘利故，堕恶鬼者得大势力，随施随得。并说，为亡者追福的时间有三：春之二月、夏之五月、秋之九月。大乘佛教宣扬，佛法僧三宝有超度亡灵、利济幽冥的巨大法力，亲属依仗三宝之力为死人追福超度，可以利益存亡。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三记云，以其男女追圣福，有大金光照地狱，光中演说深妙音，开悟父母令发意，一息所生常造罪， 一念毁心悉除灭。口称南无三世佛，得脱无暇苦难身，往生人天长寿乐，见佛闻法当成佛。说子女为其亡故父母追福，即便父母已堕于地狱，也能感通佛菩萨，以金光照烛，说法令亡魂开悟，忏悔念佛，得脱离地狱，往生人天，乃至将来见佛闻法，修行成佛。地藏菩萨本愿经立语存亡品说，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，多造重罪，命终之后，眷属大小为造福利一切盛事，七分之中而乃获一，六分功德生者自立。这种说法适应了人们追怀亡故亲属的感情需要，能起抚慰失去亲人的痛苦心灵之作用，尤其在具有深长孝亲祭祖传统的中土，与本有的丧葬礼俗结合，再加上统治者从伦理教化目的出发的提倡推广，产生出种种度亡济忧的法事，盛行于社会，形成民俗，至今尚不绝如缕。费尔巴哈因而称中国人是最为死者操心的民族。藏传佛教界以亡者财产施与寺庙追福及严僧超度之风更盛，为亡者追福设斋的风俗始于北齐，于亡后三日设斋，请僧众诵经超度，称三日斋。唐人元修所传《明报纪实遗迹》记述了一个有关三日斋的传说。北齐有梁姓官员，死后其家以家奴寻葬，四日后家奴复活，告言在冥府见主人魂魄受压支之刑，而经妻子设斋诵经，压支不得，传与妻子，愿在迎斋相救，慎勿杀生祭奠。民间还根据佛教中有身七日一死，历七七日必转生的说法，与人死后七七日的每一七日设斋追荐，称累七斋。累七斋那天主斋僧剪纸幡焚化，称斋七幡子。此系据正法念处经，将升天的中有见白蝶能垂下之说而作，旨在令亡者终有见到白蝶得以升天。为亡者追福的盛大佛事是七月十五日所举行的盂兰盆会，此会依西晋竺法护义的佛说盂兰盆经而设立。经称佛神通第一的弟子摩诃目犍连大目连阿罗汉，以天眼见王母堕于恶鬼中受罪，饥渴交迫，大动孝心，乃持钵飞往刀立天，取天上美味饮食奉献于母，不料饮食到其母口边，皆化为火炭，不得下咽。目连提气告佛，佛为其母业重，非目连罗汉一人的神通力可消，须以十方众僧的威神之力方可救拔，并告世人，是佛弟子修孝顺者，应念念中常忆父母，乃至七世父母，年年七月十五日为作盂兰盆，施佛及僧，以报父母常遇慈爱之恩。梵语盂兰盆 意为解救倒悬，恶鬼之苦犹如被倒悬，以器皿盛百味饮食，施安居自资。僧尼夏季集体安居不出，结束的僧众名盂兰盆供。自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年于同泰寺设盂兰盆供以来，盂兰盆会未成风俗。唐代的盂兰盆会颇为壮观，各寺皆设花蜡、花瓶、假花果树、巨幡等，青城赴寺游观为一年盛大节庆。至宋代后，变为以盆施鬼，于竹竿上支灯窝状，挂搭衣服明钞而焚化，谓之盂兰盆。度亡祭鬼的方法，据《大乘经》所说，还有供养佛、读诵《大乘经》、塑化佛菩萨形象、捐资建寺修庙印经、诵念佛菩萨名号、抄经等。汉地流行的度亡追福法事，有念普佛、念经忏、做水陆法会等。念普佛内容大略同僧尼早课，诵念诸经咒及佛菩萨名号，回向亡者，助其超生。诵经也被认为有同样用场。忏法及忏悔仪式原系佛教徒自己修行时忏除业障之法，内容包括礼拜、供养、念诵佛菩萨名号和大乘经、观石像等，编为仪轨，遂成为一种重要的法事活动，后来渐多被用于度亡造福。流行的忏法有传为梁武帝所制梁皇忏、慈悲道场忏法，传为唐之玄国诗编的水忏及大悲忏，主要念诵大悲咒；今光明忏，主要念诵今光明经；万佛忏，念万佛名号；地藏忏，念诵地藏经、地藏菩萨名号等等。汉帝度亡祭幽最盛大的法事活动是水陆法会，亦称水陆道场，简称做水陆，全名为法界圣凡水陆普渡大斋盛会。相传是梁武帝受神僧启示和宝智禅师的指点而编撰，盛行于宋代。宋人杨鄂吸取密教的明道无遮斋法，编成水陆仪。现在流行的水陆道场分内外坛，外坛做梁皇忏，诵念诸大乘经；内坛念诵水陆仪文，为期七日，参加者有48名僧人。这是一种综合多种显密经忏斋法的盛大法会。宋代以来，民间逐渐流行一种较为简易的践行道场，或三日或七日，请僧三位或五位九位，主要通过念诵诸经咒，助亡者顺利通过冥界审判而升天，并烧送灵房，施食恶鬼，为亡者追福。这种法事渐渐与道教斋教结合，加进了撞漆、避煞、布虚、踏罡、油灯等仪式。密城用以度亡祭鬼的咒术甚多。汉传佛教界流行最广的是放焰口，全称瑜伽焰口施食，原出唐代不空译的《旧跋焰口陀罗尼经》。焰口意译作面燃，燃为一种食物入口即化为火炭的恶鬼， 经称佛的侍者阿难一次坐禅中，见咽口鬼王来告，你三日后将命终，生于我等恶鬼中，若欲免苦，须于明日以摩揭陀国所用之壶普施鬼神。佛未说施恒河杀数恶鬼及诸仙等饮食之法，此法遂成为唐代密宗修行者每到傍晚必修的日课。元代时其法又从西藏传入内地，至今尚传行于各寺庙，不限于密宗。还有一种蒙山施食法，放蒙山，以鬼简略，据传是明代四川蒙山的甘露法师所编，被编入僧尼晚课中，为汉地僧尼日课中的一部分。咽口蒙山施食法是以多种密咒加持少许饮食，观想化为极多，以咒打破地狱，放开咽口鬼的食道，普施孤魂野鬼。大乘显密经典中还说了多种有度亡迹幽神力的密咒，如阿弥陀佛往生咒、往生净土神咒、观音六字大明咒、佛顶尊圣神咒、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、不动顶及佛咒、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等，或持诵或书于幡上悬挂，皆有度亡生息或升天之效。南北朝时盛行以佛顶尊圣神咒度人升天，或以神咒刻石书于棺上以资超度。据佛顶尊圣陀罗尼经说，佛顶尊圣真言乃十方一切诸佛共同宣说，能净除一切恶道、一切生死苦恼、破一切地狱。若有人闻一经于耳，先世所造一切地狱恶业悉皆消灭，当得清净之身，随意往生诸佛刹土及诸天宫。若人命欲将终，须臾意念此陀罗尼，还得增寿，身无苦痛。不空眷所毗卢遮那佛大观顶光真言说，以此光明真言加持吐沙108遍，名金光明沙，以知散亡者尸骸上或墓上，彼亡者不论在地狱或恶鬼阿修罗畜生中，应时即得光明极深，除诸罪报，舍所苦身，往于西方极乐国土，莲华化生乃至菩提，更不堕落。清代宫廷中依藏传秘法，将有度亡之用的各种梵文密咒印于布帛上，由高僧加持，名陀罗尼经背，赐予亡故王公大臣，入殓时盖于尸身，以期超度。藏传佛教徒家家户户悬挂经幡，其上多印六字大明咒，略称玛尼，相信有度亡辟邪之用。藏传佛教的度亡法事主要是严僧为亡者念诵度亡经。近代以来流传于西方的一部中阴救度秘法，或译中有文教得度秘法，即是宁玛派僧人超度亡人的念诵法本。其法于临终前至终有7749日内，依次念诵有关临死诸相、十相中有、中有诸境相的介绍和解脱要点的警戒，以帮助亡者 体认自性光明和终有幻相，上等者融入实相光明而获解脱，中等者认识本尊形象光明，或称念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名号，以往生西方净土。下等者认识善趣中有，向以生于人天。修行有成就者，还在临终时做破挖迁石法，加持亡者往生净土，有引将死者往生法，或用药加持真言擦其顶，以引其神识至顶，或以吸铁石于顶上加持，或用舍利子装藏之佛像于其顶上引之。度亡济忧一类法事活动，行径有似巫术，与佛教依自力修行，以智慧自净其心，以求解脱的主旨相悖，而且流行民间，往往成为僧人营生捞钱的工具。作为佛陀弟子传佛家业的僧尼，若侧重于此，终日敲打唱念而不悟一禅二诵三劝化的正业，则势必丑化自身形象，令世人目为污习之流，掩盖了佛教发达人生以智慧净化人心的主旨。近代佛教界的革新派如太虚法师等，对僧界重死度鬼、应付精忏的风气予以力斥，斥应复僧形同排忧、心存利养为佛教之重大弊病，呼唤将弘扬佛法的重心转移到净化人心、启迪智慧、劝导世人行善修德、善度人生上来。然而此类法事毕竟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，适应了人们的宗教需要，也不无其安慰人心、敦人伦、后风俗的教化作用，故直到如今在社会上仍颇有市场。